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李宝臣字为甫，本是范阳归附的西族人，擅长骑马射箭。范阳将领张所高收养他为义子，所以冒用张姓，取名忠志。担任卢龙府果驿，时常在阴山侦察敌情，追兵赶到，他射杀六人全部毙命才返回。担任安禄山的摄生官，跟随入朝，留任为摄生子弟，出入宫中。安禄山反叛后，他逃回，又成为安禄山的义子，奉命率领18名精锐骑兵劫持太原尹阳光会，挟持他出城，追兵10000多人不敢逼近。又督率精锐部队驻扎土门，以扼守井陉。侍奉安庆绪担任衡州刺史。九节度使的军队围攻相州时，李忠志畏惧，归顺朝廷，肃宗立即授予他原职，封为密云郡公。史思明渡过黄河，李忠志再次反叛，率兵30000固守，叛将辛万宝驻扎衡州，与他形成犄角之势。史思明死后，李忠志不肯侍奉史朝义，派皮将王武俊杀死辛万宝，率领衡、赵、申、定、义五州归降。雍王东征，打开土门接纳官军，协助攻打莫州。史朝义被平定后，升任礼部尚书，封为赵国公，命名他的军队为承德军，随即受任节度使，赐予铁券准许免死，其他赏赐不计其数，赐予姓氏和名字。从此拥有衡、定、义、赵、申、即六州之地，战马5000匹，步兵50000人，财物丰富，更加招纳亡命之徒，雄踞山东之首。与薛嵩、田承嗣、李正己、梁崇义相互联姻，关系密切。此前天宝年间，玄宗铸造金像，各州都设置祠庙，经历叛乱后全部毁掉作为资财，只有衡州的金像保存下来，所以受到特别宠爱，加赐十封。当初李宝臣与李正己一向被田承嗣轻视，李宝臣的弟弟李宝正是田承嗣的女婿，前往投靠魏州，与田承嗣的儿子田维打马球，马受惊冲撞田维致死，田承嗣发怒，囚禁李宝正，告知李宝臣，李宝臣道歉说管教不严，送上棍棒，想让他当众责罚，而田承嗣却将他鞭打致死，从此两人交恶。于是与李正己共同弹劾田承嗣可以讨伐的罪状，戴宗想让他们互相图谋，这样势力分散容易控制，就下诏令李宝臣与朱涛以及太原军队从北面进攻，李正己与华伯、河阳、江淮军队从南面进攻。军队在枣阳会合，杀牛犒劳军队，李宝臣厚赏士兵，而李正己却很吝啬，士兵怨恨，李正己害怕发生变故，就率军离去。只有朱涛、李宝臣攻打沧州，一年未能攻下，攻打宗城，攻破后斩杀2000人。田承嗣的弟弟田廷麟当时守卫贝州，派高松岩率兵3000戍守宗城，李宝臣派张孝忠攻破宗城，斩杀高松岩，释放了所俘获的将领40多人。恰逢王武俊擒获叛贼大将卢子期，于是明、银二州投降。当时河南诸将在陈留击败田悦，李正己攻取德州，想要彻底穷追讨伐。田承嗣害怕，就用甜言蜜语欺骗李正己，李正己停止进军，各路军队也不敢前进。于是天子派遣宦官马希倩慰劳李宝臣，李宝臣回赠使者100匹细绢，使者不满，将绢扔在路上，李宝臣看着身边的人非常羞愧。诸将已经休息，只有王武俊佩刀站在廊下，李宝臣告诉他缘故。王武俊谋划说，赵军有功尚且如此，如果叛贼平定，天子一纸诏书召您到京师，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罢了。李宝臣说，那怎么办？回答说，血养魏州作为资本是上策。李宝臣说，赵魏之间有嫌隙，怎么能行呢？回答说，形势相同，祸患均等，将仇敌变为父子，不过是谈笑之间的事。朱涛驻扎沧州，请将他擒获送到魏州，可以取得信任。李宝臣认为他说的对。在此之前，田承嗣知道李宝臣从小在范阳长大，心里一直想得到范阳，于是刻了一块石头，上面刻着谶语，埋在境内，焦望气的人说那里有帝王之气。李宝臣挖到石头，上面文字说，二弟同宫是万全，将田作半入幽烟。 递旨李宝臣与李正己二人。田承嗣暗中派说客游说，你与朱涛共同攻打沧州，即使有功，好处也归天子，你有什么依赖？如果能赦免田承嗣的罪，请求将沧州献给赵地，愿意攻取范阳来报答。您率骑兵在前，田承嗣率步兵在后，这是万全的形势。李宝臣为得到沧州而高兴，又看到这些话与谶语相合，就暗中结交田承嗣而图谋幽州。田承嗣陈兵列阵以验证自己的话。李宝臣假意对朱涛的使者说，我听说朱公相貌如神，希望画下来看看可以吗？朱涛就画了像送给他。李宝臣将画像挂在社堂，大会诸将仔细观看，说果然是神人。暗中挑选精兵2000人，夜里疾驰300里，想要劫持朱涛，告诫说抓住那个像社堂画像的人。当时两军没有互相防备，忽然听说变故，朱涛大惊，在瓦桥交战被打败，穿着别人的衣服得以逃脱，抓住一个像朱涛的人送到田承嗣那里。田承嗣知道嫌隙已成，撤军进入营垒，派人向李宝臣道歉说，河内正有警情，没空跟从您。时辰是我开玩笑做的。李宝臣惭愧地返回。不久晋封为陇西郡王，又受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德宗即位，受任司空。李宝臣晚年尤其猜忌，看到自己的儿子李维岳愚钝懦弱，恐怕部下不服，就杀死刚直的将领辛忠义、卢处、许崇俊、张南荣、张鹏老等20多人，没收他们的家产，众人于是离心离德。李宝臣已经怀有意志，招引妖人制造衬罩，制作丹书、灵芝、诸草，在别室斋戒，筑坛放置银盘、金仪、玉杯，胡说里面缠有甘露叶神酒，刻玉印，告诉部下说天瑞自己到来。众人没有人敢分辨。妖人又说，应当有玉印从天下，海内不战而定。李宝臣非常高兴，厚赏金帛。不久害怕事情败露被诛杀，欺骗说您饮甘露液可以与天神交接，暗中在液中放毒。李宝臣饮后极哑，3天后死去，享年64岁。李维岳将妖人全部杀死，当时是建中2年。仪表请求让李维岳统领军队，写信给执政大臣托付家事，将符节归还朝廷，诏令追赠太傅。李维岳年轻时担任行军司马、衡州刺史，李宝臣死后，军中推举他为留后，请求承袭父亲职位，皇帝不允许，催促他护送灵柩回京师，任命张孝忠代替他。田悦为他请求，皇帝不听，于是与田悦、李正己谋划抗拒朝命。府中小吏胡震、亲信王他奴等人专门策划反叛之计。府属少贞哭着说，先公位居将相，恩遇很厚，而大夫在扶丧期间违抗朝命，我愚昧确实困惑。魏州近，而且与我们是盟国，不可立刻断绝，断绝会招致祸患，请厚礼送走他们的使者，慢慢再想办法。齐州远，而且交情疏远，不如将使者带上刑具送到京师，并且请求讨伐。皇上嘉奖大夫的忠诚，所请求的应当允许。李维岳醒悟，让少贞起草奏章。胡震与姜立商议，认为不可，李维岳又听从了他们。他的舅舅古从政是豪杰之士，恳切劝谏，李维岳不听。于是张孝忠以益州归顺天子，天子下诏令朱涛与张孝忠合兵讨伐李维岳，全部赦免官吏士兵，悬赏李维岳的首级。李维岳与朱涛在数路交战，大败而逃，于是包围深州。第二年正月，率领10000多人派往武郡争夺数路，田悦也派孟佑来援助。王武俊率精锐部队率先冲锋，官军退却。朱涛用帛化成酸泥，让100名壮士披着宣皂冲向李维岳的军队，马惊军乱，因而大败，焚烧营寨离去。于是深州日益危急，田悦也被围困在城中。李维岳害怕，赵少贞商议派使者到河东马遂那里，让他的弟弟李维简夜见皇帝，斩杀大将谢罪，将军队交给郑绅，自己到京师去。孟佑知道这个计划，跑去告诉田悦，田悦派户籍前来责备说，毕一出兵本来是为您请求金节，难道是为了叛逆吗？虽然被马遂打败，但激战士大夫登城据守，以图后继，现在 您相信少贞的谗言离间，想归罪于田月，来洗刷自己，为什么辜负别人到这种地步？否则就请让孟佑回军，不要被官军擒获。如果能杀死少贞示众，请像以前那样侍奉您。李维岳懦弱不能决断，毕华进谏说，大夫与魏州结盟不久，魏州虽然被围，但他们积蓄很多，不容易攻下。齐州兵力强劲，土地广阔，山河环绕，正是所谓的东秦险固之国，与他相互维持，足以对抗天下。背弃道义不吉利，轻率考虑会招致祸患。况且孟又是骁将，王武俊善战，前日驱逐朱涛，朱涛仅以身免，现在和两将之力打败朱涛是必然的，请仔细考虑。李维岳看到深州之围未解，害怕孟又回军，就杀死少贞向田悦谢罪。第二天再战又大败，而抗日之举赵州听命，李维岳更加困窘，就交给牙将魏长宁5000兵马，并让王武俊率800骑兵攻打抗日之。王武俊才能杰出，一向被李维岳猜忌，等到出兵对魏长宁说，大夫听信谗言，我朝不保夕，这次出兵胜败与否，我不会再回衡州了，将把自身托付给定州张公，怎么能伸着脖子挨刀呢？魏长宁与副将李献成说，您没听说诏书吗？斩杀大夫的首级，将他的官职授予您。看大夫的形势，终究会被朱涛消灭，如果倒戈回府，事情确实容易图谋，如果不行，可以投奔张公。王武俊同意。李维岳派要机关谢尊到王武俊军营议事，王武俊与他谋划，让他做内应。到了约定日期，打开城门，王武俊进入，在庭中杀人，没有敢抵抗的。于是传令说，大夫背叛朝命，现在要拿下他，敢抵抗的灭族。士兵不敢动。王武俊派皮孝人越拉着李维岳出来，在几门下将他一死，并杀死郑深、王他奴等数十人，派儿子王世贞将首级送到京师。皇帝全部赦免了府中将士，给予不忠3年租税徭役的免除。少贞当初是奉李宝臣掌管文书，王武俊上表表彰他的忠诚，追赠户部尚书。他的儿子吕卓担任冀州长史。魏长宁在王武俊当权时任职，担任内史监，后来谋乱被杀。李维岳的同母异父兄李维成崇尚儒术，谦逊宽厚，李宝臣喜爱他，让他决断军事，因李维岳是嫡子，坚决推让不肯担当。他的妹妹嫁给李娜，所以李宝臣请求让李维成恢复原来的姓氏，到运州任职，担任李娜的营田副使，4次担任州刺史。当初李维岳反叛，弟弟李维简带着家童和百余名勇士护送母亲郑氏逃奔京师，皇帝将他们拘禁在客省。等到皇帝出奔奉天，李维简准备赴难，与郑氏商议。郑氏说，你父亲在和硕立功，位至宰相，自身未曾到过京师，兄长死于他人之手，你入朝未识天子，不能效忠，我不认你这个儿子了。督促他出发说，你能为王室而死，我就永垂不朽了。于是斩官而出，路上历经7次战斗，得以到达皇帝所在地。皇帝见到他后加安抚，授任太子玉德，讨伐叛贼有功。皇帝迁徙山南，李维简率30名骑兵随从，夜里迷路，疾驰到州至西边，听到宦官说话，询问天子所在，宦官悄悄说，皇上在这里。皇帝见到他流下眼泪，握着他的手说，你有母亲，还能跟从我吗？回答说，臣誓死相从。等到天亮，北方有尘土扬起，皇帝忧虑。李维简登高说，浑坚率骑兵来了。浑坚到达，于是决定前往兴元，李维简在前面引导。等到皇帝返回，封为武安郡王，号称元从功臣，图像画在凌烟阁，赐给铁券。宪宗时担任左京无畏大将军，长史万国郡抢夺兴平百姓田地，官吏畏惧不敢惩治，百姓到李维简处申诉，当日罢免万国郡，将田地还给百姓。出任凤翔节度使，购买耕牛农具供给农民，每年增加开垦数十万亩土地。去世享年55岁，追赠尚书右仆射。儿子李元本轻薄无形。长庆末年与薛魂私通襄阳公主，事情败露，公主被囚禁宫中，李元本因为是功臣之子免死，流放岭南。 弟弟李珠好学多识，有儒者风度。王武俊字元英，原本出自契丹怒街部。父亲王禄惧开元年间与饶岳府都督李师等五千丈请求习用汉族衣冠，迁居冀州。王武俊刚15岁，擅长骑马射箭，与张孝忠齐名，隶属李宝臣帐下担任皮将。宝应初年，官军进入井陉，王武俊对李宝臣说：“以寡敌众，以屈御直，战则离散，守则溃败，精锐部队远道而来，怎么能够抵御？”李宝臣于是率横定等五州自行归附，共同平定余贼，这是王武俊的谋划。奏请兼任御史中丞，封为潍川郡王。他的儿子王世贞也深沉强悍有决断，李宝臣倚重喜爱，让他出入帐中，将女儿嫁给他。李宝臣因猜疑杀死许崇俊等人，王世贞暗中结交左右，所以王武俊幸免于难。王维岳抗拒朝廷命令，有人传言王武俊怀有异心，王武俊知道后出入时只带一两个随从，从不接待宾客。王维岳虽然内心怀疑，但见他趋吉损益，又爱惜他善于作战，最终不忍心杀他。抗日之县赵州投降，王维岳谋划攻打他，众人都说王武俊是原来的心腹，先王命他辅佐大夫，而王世贞又是大夫的妹夫，如今事态危急，应当消除猜疑，重用他，否则还能派谁去？于是派王武俊与魏长宁率军前往。王武俊趁机图谋擒获王维岳，而康日之也派人以祸福劝说王武俊，便回师派人对王维岳说：“大夫与其为一同作恶，如今魏兵已败，其被赵州阻隔，幽州兵尽在定州，三军将要就死，听说有诏书赵大夫，应当赶快回去。”王维岳惊慌失措地出来，于是被缢死。随即派其属官孟华向天子奏报，孟华善于言辞对答，符合皇帝心意，德宗提拔他为兵部郎中，授予王武俊检校秘书监兼御史大夫、横骑观察使。这时王维岳的部将杨正义献定州投降，杨荣国献深州投降，朱涛接受并派兵戍守。皇帝将定州赐给张孝忠，而任命康日之为深赵观察使。王武俊怨恨未能得到节度使职位，又失去了赵州、定州，朱涛也怨恨失去了深州，二人相互勾结。王武俊立即捆绑使者送给朱涛，与他一同反叛。皇帝听说后，下诏命孟华劝谕和解，不听。当时马遂、李抱真、李鹏、李胜讨伐田悦，田悦正陷入困境，王武俊、朱涛救援他，驻军在连切山。皇帝下诏命李怀光督率神策兵协助讨贼，军队到达驻地，气势非常锐利。李怀光对马遂说：“奉诏不要纵容贼寇，趁他们营垒未建成时攻击，可以消灭他们。”于是纵兵攻入朱涛营垒，杀了1000多人。田悦的军队已经多次败北，不能列阵。李怀光慢悠悠地骑马观察，王武俊趁他懈怠，派赵万迪等率领2000骑兵突然冲击，而朱涛的军队随后奔驰，朝廷军队大乱，互相践踏而死，尸体堵塞河流，导致不流。李怀光逃回营垒，王武俊夜间掘开河渠引水注入王莽渠，切断马遂的粮道。马遂无计可施，而他与朱涛本是姻亲，于是派使者向朱涛假装道歉说：“老夫不自量力，与诸位相遇。王大夫善于作战，天下无敌，我本来就该失败，希望您考虑，使老夫能回到河东，诸将也要兵，我向天子进言，把河北之地交给您。”朱涛也暗中忌惮王武俊取胜后难以控制，就对王武俊说：“朝廷军队已败，马公如此谦卑，不应在险境逼迫他人。”王武俊回答说：“马遂等人都是国家名臣，统兵10万，一战而败，给国家带来羞耻，不知有何面目见天子。他们逃不出50里，必定会反过来抗拒我们。”朱涛坚持答应了他。马遂到魏县，坚固壁垒自守，军队重新振作。朱涛惭愧道歉，嫌隙从此开始。王武俊派张钟馗攻打赵州，康日之斩下其首级上报。于是王武俊与田悦等人擅自相互称王。王武俊国号赵，以衡州为真定府，命王世贞留守兼元帅，任命毕华、郑如为左右内史，王世良为司行，王佑为司文，王世清为司武，并任尚书。 王氏则为司文侍郎，宋端为给事中，王洽为内史舍人，张世清为直县大夫，魏长宁为内史监，黄辅助为尚书右仆射，其余依次封拜。建中四年，李抱真派宾客贾玲诈降王武俊，见面后贾玲说，我是来传召的，不是投降。王武俊脸色变动，贾玲说，天子知道大夫登坛建国时府兄对左右说，我本是忠义之人，天子不明白才到了这一步。如今各军多次上表说明大夫的至诚，皇上看到表后动容说，我先前错误无法追回了，朋友失意尚且可以道歉，我是四海之主，一点点过失难道还不能改过自新吗？如今大夫亲手斩杀逆贼首级，而宰相不明事理，国家与大夫哪有细微嫌隙呢？朱涛以利益相诱惑，公为何要采纳？如果真能与昭义同心，豁然改变图谋，上不失去君臣之意，下可为子孙考虑。王武俊说，我是粗人，尚且知道安抚百姓，天子本来不会靠杀人来安定天下，如今山东连年交战，尸骨遍野，即使胜利了又和谁共处？现在不害怕归顺朝廷，但已经与各军结盟，我生性质朴刚强，不想让自己理亏，天子如果能用恩德感化我带头归顺，有不服从的奉天子之命讨伐，河北不超过50天就可平定。恰逢皇帝出奔奉天，李抱真将返回泽路，田悦劝说王武俊，朱涛随后袭击。贾玲说，退军时前面是辎重，后面是精锐部队，人心稳固，不可图谋，即使战胜得到土地利益归于魏，如果不幸丧失，赵承受灾祸。如今沧州赵州是您原有之地，为何不取？王武俊于是领兵北还，贾玲又击他说，公事一帮豪杰，不应图谋中原，焉为幽深险阻，他们如果王室强大就需要公的援助，如果削弱则想并吞，况且河北只有赵魏燕，朱涛自称冀，心里图谋的是公的冀州，如果朱涛能控制山东，大夫应当臣服侍奉他，否则会被攻击，能臣服朱涛吗？王武俊甩袖说，200年天子尚且不能侍奉，怎能臣服小子？于是定计与李抱真通好，并约马遂结盟。新元元年大赦天下，王武俊大规模集结军队，废除伪号，诏命国子祭酒董进与宦官前往宣慰，拜授检校工部尚书，恒济深诏节度使，又加检校司空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幽州卢龙节度使、琅琊郡王。这时朱涛调动全部幽冀军队与回纥包围贝州，将要断绝白马津，向南直奔洛阳，李怀光占据河中，李希烈攻陷汴州，向南侵略江淮，李纳正叛乱，只有李胜的军队在渭水上游。紧急文书征调天下1/3的兵力，人心惶恐。等到田旭杀死田悦，贾玲又劝说王武俊，朱涛一向想得到魏博，恰逢田悦死，魏人气衰，攻不救援，魏州将被攻下。朱涛增加数万甲兵，张孝忠将北面侍奉朱涛，三道联合加上回纥长驱向南，昭义军必定保守山西，那么河朔全部归朱涛所有。如今魏州尚完整，张孝忠未归附，公与昭义合兵击败他，声威震动关中，京城可坐等收复，天子复位，这不朽功业谁能与公相比？王武俊大喜，与李抱真相互通报，亲自率军驻扎南宫，李抱真驻扎京城，两军相距10里安营。王武俊秘密到李抱真军中会面，慷慨陈述，李抱真也倾心接纳，结为兄弟，于是一起东进到贝州，据城30里停下。朱涛想迎战，王武俊告诫士兵保持说，军队为何战，不要妄动，派赵林赵万迪率500兵士隐蔽树林等待。朱涛派骁将马石、卢南史在西面列阵，李少成率领回纥从侧翼掩护。中午交战，王武俊与儿子王世清率精锐骑兵直冲李少成军，李抱真随后，朱涛派200骑兵冲出王武俊东南方，登高鼓噪。王武俊派步兵决战，自己率骑兵抵挡回纥，勒兵避开其锐气。回纥马愤怒地冲过去，来不及返回，王武俊急攻，赵林等兵也出击，回纥受惊被截断，于是先行奔逃。 起初朱涛兵逼近王武郡军，不能伤害，回合退却后，朱涛想引兵撤退，因喧嚣不能停止，军队大溃，朱涛逃回营垒。王武郡众刘建对李抱真说，士兵烧皮，何不派骑兵增援，可覆灭其巢穴。李抱真派来西号率精锐骑兵逼近朱涛营垒，卢玄真从后攻击，朱涛恐惧，率众离去，来西号追击，王武郡在险隘拦截，朱涛大败，逃脱者8000人。恰逢夜晚，各自守住营地，王武郡驻营朱涛东北，李抱真驻营西北。朱涛知道支撑不住，半夜焚烧车辆粮草，逃归幽州，火光如昼，大军喧噪，声音震地。李抱真因山东蝗灾，粮食少，回到潞州，王武郡也返回。恰逢有诏恢复朱涛官爵，王武郡上表归还幽州卢龙节度，又诏命以衡州为大都督府，即授王武郡长史，赐得第二州，以王世贞为观察使，清河郡王。天子从凉州到来，对待王武郡更加优厚，子弟即使还在襁褓，也全部授官。不久晋升检校太尉兼中书令，得以在京师建庙，由官府供给器具。王武郡善于射箭，曾与宾客打猎，一天射中鸡兔95只，观看者惊骇佩服。贞元17年去世，时年67岁。群臣奉为天子，按魂坚旧例赠太师。有司你是威烈，皇帝改为忠烈。王世贞袭位。王世贞是王武郡的长子，年少时辅佐父亲立功，经历患难，得到节度使后，西兵善守，虽擅自设置官吏，私自征收赋税，但每年进贡数十万民钱，比燕魏更为恭敬。元和初年，即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4年去世，赠司徒，谥号景襄。军中推举其子王成宗为留后。起初，河北三镇自行设置副大使，常由嫡长子担任，所以王承宗以御史大夫身份任此职。等到主持留后事务，宪宗很久不答复，等待他生变。王承宗多次上书自述。皇帝听说刘季、田季安都病重，商议改立节度使。翰林学士李绛说，镇州世代相继，人们习以为常，只有抗拒命令时才讨伐。而且各道赏赐百万士兵，又有燕、魏、淄青，形势相同，必定联合。正值江淮水涝，财力困乏，应立即下诏让王承宗继承统领。田季安等人虽病，慢慢考虑事宜办法。安定四方要等天时，不可仓促。皇帝同意，想分割镇州分建节度，让王承宗每年输纳赋税，如李师道。李绛说，假使王承宗奉诏，各道因割地共同怨恨，这是空给官爵而无实际效果，不如派使者小玉，不要出自皇上之意。皇帝于是下诏命金兆尹裴武前往安抚，王承宗恭敬奉诏，请求献出德第二州，于是以检校工部尚书继承统领节度，而以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，统领德第。薛昌朝是薛嵩的儿子，与王承宗本是姻亲，皇帝想借此离间他的亲信将领，所以任命他。诏书未到，王承宗派骑兵劫持薛昌朝回去，囚禁他。皇帝下诏改任地州刺史田焕为二州团练守捉使，派宦官传诏令归还薛昌朝。王承宗抗拒命令，皇帝发怒，下诏削夺官爵，派宦官吐突成璀率领左右神策军，统领河中、河阳、浙西、宣社的军队讨伐他。赵万迪是原王武郡部将，以勇健善斗闻名。王世贞当时入朝，上言讨伐他必能取胜，命他与吐突成璀一同前往。有诏，王武郡终结显著，将其石封赐给儿子王世泽，不要毁坏坟墓。吐突成璀到军中，无威略，军队不振。神策大将厉定敬号称骁将，因擒获刘辟之功，封阳山郡王，到此时战败，骑马奔驰而跌倒。赵人说，是厉王杀了他，军队士气更加受挫。等到吴少成死，李绛上奏蔡州吴四林援助，攻讨形势容易，不如赦免王承宗，专力对付淮西。皇帝不听，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与王承宗勾结，表面自顾，实际内通。太常卿全德于进谏说， 神策兵多是市井徒犯出身，不经历战阵，恐怕因劳苦未远，溃散为盗贼。恒济骑兵强壮，兵士多，攻打必会拖延时日，西戎乘机，则进位不可一下子空虚。山东是界选之极，京师是心腹之患，不可不深虑。而且出兵半年，耗费民钱500万，正值夏季暑热水涝，疾病将起，确实担心有溃败之变。又说山东诸侯都以休兵为父，人心不远，谁肯为陛下尽力？又如从时以仗贼寇为援，引诱土突成璀求取宠利，应召行营善将，令加倍一马疾驰，估计到半路授以择路，而调如从使到其他镇破坏其奸谋，然后赦免王承宗，众人心服。皇帝未许可。五年，河东军攻占其一处屯营，张茂昭在木刀沟击败他。皇帝忧虑卢从使奸诈，最终用计将他绑送京师。刘季又攻占安平，王承宗恐惧，派其属官崔岁上书谢罪，并说往年献帝是被三军逼迫不能专断，又被卢从使出卖求利，愿请派官吏入纳赋税以自新。此时长期驻军无功，粮饷不济，皇帝忧虑。而资清、卢龙多次上表请求赦免，于是下诏洗雪，将原有土地全部赐还，罢免各道兵马。薛昌朝回京师，授右武卫将军。王承宗见兵临近，不久罢兵，归罪于卢从使，得以不追究，自以为得计，傲慢无顾忌。第七年，军械库失火，兵器铠甲几乎烧光，杀死守库官吏100多人，王承宗因此感到不安。等到吴元吉反叛，王承宗与李师道上书请求宽恕吴元济，并派其部将尹少卿到蔡州游说。尹少卿见到宰相时出言不逊，武元衡大怒，呵斥并赶走了他。王承宗非常怨恨，与李师道密谋，派遣几十名凶恶少年潜伏在河阴，趁黄昏时射杀官吏，官吏们奔逃溃散，于是放火烧了漕运院，人们赶往火场，斗死的有10多人。县里大规模征发百姓捕捉盗贼，但盗贼逃走未被抓获，共损失钱30万名，粮食数万斛。不久，张燕等人刺杀宰相武元衡，京城大肆搜捕，天子为此担忧得吃不下饭。王承宗曾上书指责武元衡的过失，奏书被扣留在宫中。到这时，皇帝将奏表出示给群臣共同商议，大家都请求宣布王承宗的罪状并讨伐他。于是下诏断绝王承宗的朝贡，将其弟王承系、王承迪、王承荣流放到远方，将伯野、乐寿这些原属范阳的土地命令归还刘总。而王承宗所派遣的盗贼处处暗中活动，砍断建陵门的几杆，焚烧县陵的寝宫，埋伏甲兵想反叛洛阳，没有成功。王承宗多次出兵掠夺邻近地区，田弘正上言说王承宗应当诛杀，皇帝命他率军逼近边境。王承宗揣测赵旨和军队不会立即进攻，便肆意劫掠沧州、锦州、益州、定州之间，百姓深受其苦。11年，下诏削去王承宗的爵位，将石峰赐给王世平，让他作为王武俊的后嗣，命令河东、义武、卢龙、恒海、魏博、昭义6镇节度使出兵进讨，总兵力约数10万，环绕地盘数千里，以分散其势力。然而军营屯驻分散，主将指挥不统一，因此士兵观望不前，只有昭义节度使西世美逼近贼境，贼兵不敢侵犯。起初王承宗不能与叔父们和睦相处，叔父们都逃往京城。王世则担任神策大将军，听说王承宗反叛，请求在京城登记户籍，裴度建议任用他为行州刺史，让他隶属昭义军，以瓦解赵地人心。有个叫王仪的，是王武俊的侄子，为王承宗镇守南宫，王世则招降他，约定归顺朝廷，但计谋泄露，王仪遇害，其子王元伯逃回，被提拔为监察御史，下诏追赠王仪为尚书左仆射。第二年，吴元济被平定，王承宗非常恐惧，派牙将石范带着2个儿子到魏博，通过田弘正请求入朝侍奉，并请求归还德、第二州，缴纳租赋，由天子任命官吏。田弘正派王之感、王之信到朝廷请命。在此之前，皇帝派尚书 又称崔从赐下诏书允许他自新，王承宗穿着素服等待治罪。到这时便下诏恢复他的官爵，任命化州刺史郑权为恒海节度使，统领德、地、仓、景等州，恢复王承宗时封300户，因他所辖地区饥荒，赐给帛1万匹。李师道被平定后，王承宗更加遵守法令，上表请求所辖州的陆氏、参军、判司、县主簿、县令等官都由朝廷任命。15年，王承宗去世，追赠侍中。军中推举其弟王承元为留后。王承元不敢在镇州世袭，下诏任用他为义成军节度使，其事记载在本传中。王廷凑本是回纥阿部司的部族，隶属安东都护府。曾祖父王武歌之是李宝臣的部下，勇猛果敢，善于战斗，王武俊收为养子，因此冒姓王，世代担任副将。王廷凑生来肋骨连成一片，深沉刚愎，寡言少语，喜欢读鬼谷子、兵家各类书籍。王承宗时担任兵马使。田弘正到镇州时，下诏用杜之明前百万犒劳军队，没有按时送到。王廷凑公开指责其拖延，以观察人心，众人果然怨恨，因此杀害田弘正，自称留后，胁迫监军上表请求节度使符节。又攻取冀州，杀死刺史王敬吉。穆宗发怒，任命田弘正之子田部为魏博节度使，率军进讨，并敕令恒海、昭义、河东、义武各军合力进攻。于是大将王卫等人密谋捉拿王廷凑，没有成功，死者3000多人。适逢朱克融囚禁张弘敬在幽州作乱，于是联合抗拒朝廷军队。有诏书商议进攻讨伐的先后顺序，剑南东川节度使王涯认为范阳之乱并非预谋，可先对付镇州，又有魏博的怨仇，加上晋阳、仓德的军队，形成犄角之势进攻，用兵如同打斗，先扼住咽喉。如今银末、议定实在是贼军的咽喉，应当屯住重兵，使敌人死生不能相通，间谍不能进入，这是没有比这更好的策略了。皇帝于是下诏义武节度使陈楚封锁边境，督促各军分3路进攻。而仓德的乌仲印是最老练的将领，独当一面。裴度以河东节度使兼幽、镇昭抚使，屯驻承天军。乌仲印知道时机不到，按兵不动，不肯前进。皇帝听信福言，锐意攻伐，改任申济行营节度使杜叔良代替他。杜叔良一向结交宦官，入朝见皇帝，大言不惭地说贼寇不值得击破。适逢裴度在彗星追击王廷凑的军队，又攻入袁氏，焚烧营垒22座。杜叔良率各道军队救援深州，在博野交战，大败溃逃，丢失了所持的符节，只身逃脱，被贬为归州刺史。杜叔良是将门之子，原本靠依附关系升任灵武节度使，因不称职被罢免，后又凭借与权贵近臣的关系统帅仓井军队。王廷凑知道他怯懦，所以先攻击他，官军因此战败。当时皇帝赏赐无度，国库空虚，已经聚集各道军队，调发紧急，百姓难以承受劳役。依赖杜之供养的约有15万士兵，有关部门害怕供给不足，设置了南北公军院。官军逼近贼境后，粮饷运输道路艰险堵塞，柴草供应不上，士兵轮番休息去割草打柴。王廷凑乘机夺走运输车600辆，粮食更加困难，以至于所需的衣物不薄，还没到一半路程就被各军强行夺取，有关部门无法制止。那些孤军深入的部队得不到衣食，又有监军宦官都挑选精壮士兵跟随自己，老弱病残的士兵被派去列阵打仗，一交战就溃败。两股贼军总数不过10000多人，而朝廷军队指挥不统一，始终没有战功。宰相不懂军事，被不同的意见动摇，裁断回复前后矛盾，深州的围困更加危急。第二年，魏博牙将史宪成反叛，田部的军队在南宫溃散。皇帝不得已，于是赦免了王廷凑，任命他为检校又散骑常侍、承德军节度使。适逢牛元义出逃，王廷凑便攻取了深州，下诏兵部侍郎韩愈前去安抚其军队。王廷凑得到宽恕后，便逐渐嚣张起来，与朱克融、史宪成深相结纳，互为犄角援助。沧州李全略死后， 其子李同杰请求承袭，文宗不答应，改授他为沿海节度使。李同杰违抗朝命，便用珍宝、美女、后结王廷凑，皇帝担心他生变，所以授予他检校司徒之职。等到幽州、魏博、徐州、兖州军队讨伐李同杰时，王廷凑扰乱魏博北部，以牵制官军，并攻击苍井颜良，扣留临道使者不放。皇帝发怒，下诏断绝他的进贡。于是议定节度使柳公瑾在新乐交战，斩首3000级。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在临城交战，击败敌军，引漳水灌注深州、冀州。有诏书说，李同杰作乱，王廷凑共同为恶，应当削夺官爵，各道出兵进讨，有能斩杀王廷凑的，赐钱20000，优先授予官职。以州镇投降的，按等级给予赏赐。柳公瑾再次在行唐交战，都取得胜利，焚烧营栅15座。王廷凑用蜡丸封信向幽州求救，被行营李载义截获，又接纳魏博叛将姬志昭。适逢李同杰被平定，王廷凑逐渐畏惧，上表进献锦州，而功高、烙陵、长河3县坚守不降，又上书谢罪。皇帝正厌倦战争，便赦免了他，全部恢复其官爵，归还所献的州。很久以后，晋升兼太子太傅、太原郡公。镇济自从王维岳以来，抗拒天子命令，但注重临道和好，畏惧法令，稍有挫折便请求自新。到了王廷凑，生性凶暴悖逆，肆意作恶，甘心作乱，不臣不仁，连夷狄都不如。大和八年去世，追赠太尉。军中向朝廷请求由王元奎继任，皇帝同意他承袭节度使。王元奎是王廷凑的次子，懂得礼法，按时贡献如常职。皇帝高兴，下诏让他娶将王李悟的女儿寿安公主。王元奎派人到京城纳聘，进献千盘食物、良马、公主的庄连用具和奴婢，评论者称赞他的恭敬。后来刘枕反叛，武宗下诏命王元奎为北面招讨使。诏书下达当天，立即率军出发，攻克宣武壁垒，在瑶山击败元军，攻打行州，并迫使其投降，多次升迁至检校司徒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刘枕被平定后，加兼太子太师，封太原郡公，时时封200户，晋升至兼太子太傅。大中八年去世，享年43岁，追赠太师，谥号中。其子王少鼎承袭，字四仙，多次升任检校尚书左仆射。他为人放纵沉湎酒色，性情暴虐，横征暴敛，登楼用弹弓射路上的行人取乐。众人怨恨他的暴虐，想要驱逐他。适逢病死，追赠司空。其子年幼不能理事，宣宗任命王元奎的次子王绍义为留后以承嗣，不久任节度使，多次封至太原县伯，加检校司空。为政简易，咸通7年去世，追赠司徒，以王绍鼎之子王景崇承嗣。当初王绍义病重时，召见王景崇说，先父将军政委托给我，等你长大将交还给你。如今病重，你虽年幼，勉力总管军务，礼待临道，奉侍朝廷，那么家业就不会败落了。监军上报朝廷，义宗高兴，提升王景崇为留后，不久进任节度使。王景崇字孟安，因为是公主的嫡孙，尤其受到宠幸。庞勋反叛，王景崇派兵会同朝廷军队平定贼寇，晋升检校尚书右仆射。公主去世，谥号张惠，王景崇扶丧符合礼制。母亲张氏去世，他哀嚎思慕，身体瘦弱，当时人称赞他，将军政委托给宾客辽佐，约束告诫亲属不得干预。曾想提拔母亲一方的兄弟为牙将，其左官张卫说，军中用人要有功劳和能力，如果偏私那个人，多给田地宅院和俸禄就可以了，何必给官职。王景崇道歉。晋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检校太尉兼中书令，封赵国公。前伏5年，晋爵为王，封地长山。皇朝反叛，皇帝向西逃难，伪使者带着诏书到来，王景崇斩杀使者示众，并调发军队快速传习各道，联合定州节度使王处存联兵西进入关，询问皇帝所在，进贡运输接连不断。每次谈到宗庙园林， 便流泪哭泣。豫州刺史苏佑被沙陀攻击，向幽州求救，军队驻扎在美女谷，交战不利。苏佑准备出逃，适逢下诏调任蒲州刺史，他率军赴任，经过镇州，王景崇在灵寿安排馆舍，苏佑纵容部下抢劫掠夺，王景崇杀了他。王景崇继承节度使共14年，13次升迁至检校太傅。中和三年去世，享年37岁，追赠太傅，谥号中牧。其子王荣。王荣年仅10岁，军中推举为留后，授予检校工部尚书。李克用、杨富光进攻皇朝，王荣两次运送粮食以接济军队。熙宗从蜀地返回，王荣进献数以万计的马、牛、武器。这时李克用正在行州攻打孟方立，王荣供应粮草。行州平定后，李克用便图谋山东，屯兵长山以西，率轻骑渡过滹沱河侦察军情，恰逢大雨，平地涨水，王荣的军队突然杀到，李克用藏在树林中得以逃脱。此时幽州李匡威也图谋夺取益州、定州，瓜分其地。王储存正厚待李克用，李克用的宠将李存孝已攻下行州，便劫掠王荣的南部边境，别将李存信等出井行与之会合。王荣进攻瑶山，李存孝击败他，于是进军到了深州、赵州。王荣向李匡威求救。李存孝正攻打临城等几个县，听说李匡威屯兵号城，便率军离去。李存信一向嫉妒李存孝，妄说没有攻击贼寇的意思。李克用相信了他。李存孝是飞狐人，就是所谓的安静思，善于骑射，进攻葛从周，击败张俊、韩建，多次立下奇功。到这时害怕谗言，带着行州归附朱权中，并联合王荣作为援助。天子下诏调发镇州、幽州、魏博的军队援助他。景福元年，李克用向王荣借道，以讨伐李存孝，王荣不答应，于是与王处存联合出兵侵犯王荣，攻克坚固镇，进攻新市。王荣俘虏了李克用的部将薛万金。李匡威率兵3万救援王荣。李克用亲自进攻长山，渡过滹沱河。王荣率10万骑兵连夜渡过此水，袭击并击败了李克用，斩首20000级，缴获铠甲兵器300车，李克用退守栾城。天子下诏和解三镇，李克用退回，但未能得志，因此再次攻打王荣。李匡威率5000骑兵在袁氏击败李克用，王荣备办牛酒在藁城与李匡威会面，馈赠20万金作为答谢。不久李匡威被其弟李匡筹驱逐，王荣感激他帮助自己，迎接并安置他在馆舍。李匡威亲人的忌日，王荣前去吊唁，伏兵突起，杀死其府属杨洽及亲吏旦从，有甲士拉住王荣的袖子。李匡威说，给我四周可以免死。王荣答应了他。李匡威将王荣带入衙城，镇州军队喧哗着关闭左门，挖开围墙出战。恰逢大风暴雨，树木拔起瓦片横飞，双方接战，有个叫莫君和的屠夫赤膊冲向贼众，贼众溃散，于是挟持王荣翻墙入城。脱险后赏给莫君和千金，赐第一区，约定赦免他10次死罪。李匡威逃往东原，军队包围了他，他与从事李抱真一同被杀。第二天王荣以礼并殓李匡威，身穿素服在庭中哭泣，派使者告知李匡筹。李匡筹发怒，写信质问兄长死的原因，上表天子请求讨伐王荣，下诏阻止了他，又下诏朱权中调解幽州、镇州的怨恨。李克用听说王匡威死了，亲自率兵逼近城下。王荣大为惊恐，送给他20万匹坚帛，李克用才退兵。王匡筹攻打乐寿、武强，李克用从驸马关出击，在平山击败镇州军队，于是进攻王荣的外围营垒。王荣失去幽州的援助，因此请求结盟，进献50万匹坚帛、20万石粮食，并请求出兵帮助讨伐李存孝，这才得以解围。李克用驻扎在栾城，李存信驻扎在琉璃碑，行州军队夜里袭击他们的营地，李存信的军队混乱，未能追击。李克用进军逼近行州，环绕城池修筑壕沟和壁垒，想要显示长期围困的态势。城中军队多次出击，壕沟壁垒未能筑成。副将袁凤涛欺骗李存孝说，您所畏惧的只有晋王， 晋王打算等壕沟壁垒筑成就西归，您为什么不听任他呢？李存孝的军队不再出击，壁垒筑成后攻城更加猛烈，城中粮食耗尽。李存孝登城哭着说，我失策了，让我活着见到晋王，死也无憾。李克用派家中的老妇去招降他，李存孝出城叩头说是被李存信诬陷。李克用说，你给王戎的信中骂我的话很多。于是车裂了他，并将尸体示众于市。光化年间，朱全忠讨伐幽州刘仁恭，王戎派兵驻扎在条城，不久刘仁恭战败，王戎的军队袭击他的归路，俘获了18人。朱全忠攻取行州、明州、磁州后又占领了潞州，于是图谋河东。他派罗绍威劝说王戎与太原断绝关系，共同尊奉朱全忠。王戎犹豫不决，朱全忠很不高兴。恰逢李克用的部将李嗣昭攻打明州，朱全忠亲自率军击退了他，获得了王戎与李嗣昭的书信。朱全忠大怒，率军进攻王戎驻扎在袁氏。王戎对下属说，国家危急了，怎么办？周氏请求去见朱全忠，认为可以用言辞使他罢兵，王戎同意了。朱全忠迎面斥责道，你的主公与太原结党，如今不可赦免。随即拿出书信给周氏看，说李嗣昭还在，应当立刻打发他走。周氏说，晋王与你交好，是为了让百姓不受战祸之苦，况且他奉天子诏令和解，难道能连一张纸都不送往北方吗？太原与赵地本无恩情，李嗣昭怎肯轻易进入？你身为唐朝的桓公、文公，正要以仁义成就霸业，难道要让人陷入险境吗？朱全忠大喜，拉着周氏的袖子说，我只是开玩笑罢了，邀请他入帐商议和好。王戎用20万匹坚帛贿赂朱全忠的军队，并派儿子王昭作到朱全忠府上做人质，朱全忠于是把女儿嫁给他。王戎的判官张泽谋话说，失火的人家不能依靠远处的救援，如今定州近在咫尺，与太原亲善，应该让朱全忠设法夺取他。王戎派周氏出使朱全忠，朱全忠于是攻取定州，王告便逃往太原。王戎的母亲何氏有妇德，对王戎管教严格。到母亲去世后，王戎开始贪图财货，姬妾侍从上千人，仪仗服饰超越本分。又因为房山有西王母祠，多次去游览，望求长生之事，逾越不归。当初王庭凑微见时，叶帝有个道士为他占卜，得到钱之坤卦，说你将会拥有土地。等到他占据镇州后，恭敬地侍奉这个道士，又问寿命多长，子孙有多少。道士回答说，你30年后会有两个王。后来王廷凑在位13年去世，大概是隐晦的说法，王景崇、王戎都称王。王廷凑曾出使到河阳，醉卧在路上，有经过的人看了他说，这不是普通人。随从把这事告诉王廷凑，他急忙追上那人，问他原因。那人说，我看你鼻子的气息，左边像龙，右边像虎，子孙将称王百年。家中有大树，树荫覆盖厅堂，你将兴起。等到王廷凑杀害田弘正时，那棵树正好遮蔽了寝屋。从王廷凑到王戎，总共百年。